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台北室内合唱团的高端和以及郑义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台北室内合唱团的复古的时光之旅。好，我们刚刚在上一个单元最后呢，听到的就是段和为大家介绍，我们听到了巴赫的乐曲选粹哦。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趟复古的时光之旅，为什么主人翁是巴赫呢？
我们这趟所谓的这个音乐本真行动，我们从去年先做了文艺复兴的晚期，进入到巴洛克的初期，这一段这个过渡时期的展演，聚焦在这个过渡时期。那么风格在转变的时候，其实它旧的有，新的也有。那在新旧交错之中，它其实产生一种很特别的色彩。那么在我们思考当初在思考下一步，就是今年我们九月要演出 的音乐会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往前推进，要推进到巴洛克的盛期，那最巅峰的时候。那在选择音乐家上面，我们就是直接挑了，就是把巴洛克对位法，把这个对位的艺术发挥到最极致的，然后就是巴赫，我们所谓的音乐之父本人了。
是，
那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时候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跟欧洲的老师们商量，那他也建议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的第二年的制作就可以直接做巴赫的清唱剧。那因为这个里面你可以听到有很多种丰富的东西，它有乐器，它有乐团，然后你可以听到乐团的序曲，那就有纯音乐的部分，那你可以听到独唱，有从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然后这四种不同的音色的独唱，他们的宣叙调、他们的咏叹调，你可以听到合唱，他们在唱圣咏，就是教会里面的唱的圣诗，然后你也可以听到很不灵不灵光芒万丈，像刚刚跟他观众朋友分享的，就所谓的我们的这个音乐会标题啊，璀璨巴赫璀璨怎么来啊，就是这个圣光哦，这个圣光光芒万丈的时候，那个色彩那是从这里来。所以你可以从合唱、从独唱、从乐团，那都可以感受到大家在一起在这个音乐里面去流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是这个选择是，如果我们要做古乐，然后做一个给他一个切的一个节点的话，那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时光之旅应该要走到巴赫去。
是是是，好，我刚刚原本要问说为什么是璀璨这两个字，经典也不错啊，但是就是要不灵不灵。
因为这个是就是因为 巴洛克这个字本来就是个珍珠，然后它这个珍珠版就有个色泽啊，对，然后那再像是那时候呢，这些人这个巴赫他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的那个快速音符，对歌手来说其实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它，很像赛跑一样，你那一个字好多个音，然后那个字好多个音可能是好几个小节，然后甚至一行两行这样子，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它肯定是个特别的字。那这个火啊、水啊、爱啊，它讲到什么时候，它就拼命的要去跟这个音符赛跑，那就产生了这个不灵不灵的光芒万丈的效果。
不过在那个年代，就是相较之前的什么中世纪黑暗时代什么，其实欧洲在那个时候也真的是一个璀璨的时代，
是
那个贸易非常发达，全世界的贸易，然后什么音乐会啊什么，就是因为以前也没有买票音乐会听音乐会这种事，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展出 庞大的中产阶级，
嗯，
然后就是人们的除了吃得饱以外，开始重视精神享受，开始这些文化的东西也成为身份地位的等等的象征等，
嗯，
所以其实那一个时代就是一个欧洲的社会是一个真的非常璀璨的一个光芒的年代。
嗯，对，好，那期待大家都能够走进音乐厅，一起来感受这一道璀璨的光芒。嗯，我们刚刚在上一个单元听的是赞美主荣耀全能的往其中的一个段落，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再请端和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即将欣赏的乐段呢？
接下来欣赏的这一段呢，是也是跟刚刚一样，是作品137的第五乐章。
嗯，
那想为大家介绍这个，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这次五首清唱剧里面有四首是以这个圣咏清唱剧的风格所巴哈来写的。
嗯，
那这里面当然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大家知道这些清唱剧都是每个礼拜做礼拜的时候，这个教堂的乐长，哎，每个礼拜都要创作一首新的清唱剧。
嗯，
然后巴赫就是完整的写完了，就是整个从这个圣灵降临到复活节，到就是整个仪式循环的，所以写了几百首对的这个清唱剧。那每个礼拜教会都会指定一首圣咏。那所以巴赫就以这一首圣咏的主题作为最主要的素材，
嗯哼，
然后在这一个清唱剧里面做各种各样的变形变化等等，或者是大家去对应它这样子。那接下来这个第五乐章呢，就是要让大家听听看它比较纯粹的圣咏的样貌。
嗯哼，
就是如果你去教会做礼拜的话，那个旋律跟那个歌词响起，其实会众是熟悉的，会众可能会一起歌唱，是一个很亲切很全场这个投入这个颂赞上帝的一个时刻。
嗯哼，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感受这个荣光。好，时间不长，但是大家应该有感受到这个乐曲的氛围了，特别是在教堂里面，哇，那个余音缭绕的感觉非常的深刻，对不
对？
对，
因为这个所谓的巴赫的清唱剧，
嗯，
它就是为教会仪式所写的音乐，
嗯，
那所以他所有的音乐从头到尾都是去配合，刚刚端和老师说的，就是配合教会的这个礼拜要做什么，那个礼拜要做什么，哇，每一个礼拜要做的不同的事情，
哇，
那所以那时候你会听到说，哎，那时候人很幸福哦，就是我到教会去做礼拜，就好像听了一场音乐会一样。
是是是，
对，
作曲家会感到幸福吗？因为他每个礼拜都要写新的曲子，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会很有成就感的
哦。
因为你看我们现代的作曲家要发表一首作品是很不容易的，可能一年只发表几首作品，但是那时候的作曲家可以以此为职业，每个礼拜都能够有我的创意的展现，对，这应该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嗯，是，
但他自己当然他也在他的一些日记里面写说他觉得非常的觉得很压力，觉得很沉重，
是，
可是他后面都不忘写 SDG， 就是 Soli Deo Gloria， 就是愿荣耀归于上帝。
是，
他其实这些东西因为他自己是很虔诚的教徒，
嗯，
巴赫，所以他这些音乐也本来就是教会音乐，是要使仪式中要使用的音乐，所以他就把这些音乐他觉得是一种好像是奉献，
嗯，
他觉得是一个献给上天的一个他自己的对上天的这个宗教的一个回应。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巴赫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被称为音乐之父，就是其实他写了快300首的清唱剧， 听起来很多、
嗯、
但是他不是写最多的、哦、那个时代有其他的作曲家可能写了上千首、
嗯、
对，那但是为什么今天的人还一直演巴赫的东西，是他虽然写了这两三百首，但是他的每一首都很有不同的创意、
嗯、
就是他不是每个礼拜好像在交那个作业这样子、
嗯、
就是他是真的针对每一个礼拜的主题有不同的想象、
嗯、
然后在音乐的样貌上用不同的样貌去表达这个主题，有时候可能是用三支小号代表三位一体，那可能是讲火，像我们今天可能最后要听的就是说这个火焰，那可能就会有很多快速音群不停的渲染上去、
嗯、
那等等的，所以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虽然有形式，但是他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僵化的一个固定的规则，它很多的清唱剧其实表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对，这也是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虽然看起来唱的五首都是清唱剧，你可能会担心说哇怎么又是清唱剧，那会不会太单一啊，那完全不会、
嗯、
对，
就是
编织也好，色彩也好，
对，
感情也好，它没有一颗音是一样的，
是，
对，所以是巴赫很厉害的地
方，很厉害的地方。
好，听众朋友或许曾经在台湾听过巴赫清唱剧的演出，但是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台北室内合唱团他们音乐本真行动三年计划其中的2024璀璨巴赫。特别刚刚皮芳医生老师也介绍了，这次呢真的是远道从欧洲邀请到了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高水平的演出者，包括指挥家。我们利用一点点时间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位指挥家，据说曾经来过台湾，而且医生在去年也曾经听过这位指挥家兼大键琴演奏家，
对对，
他的演出，对不对？
对，皮耶韩泰是我们这次的指挥。
哦、是，
那韩泰家族呢，在巴黎，在法国的这个艺文界、
嗯，
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家族。
是
啊，他们的爸爸是个画家，这前几年他爸爸这个所有的画作。然后是 LV Louis Vuitton 那个基金会帮他在画廊里面，在罗德在基金会里面重新的去举办他爸爸的一个画展，
是、
哦、然后他的皮耶韩泰的哥哥、是古长笛演奏家，然后他自己是大键琴演奏家，
嗯，
然后这是非常非常艺术世家。那他这个皮耶韩泰他在音乐上面的造诣跟成就，我们怎么样的去思考他呢？怎么看待他？他的大键琴他有录了两次的郭德宝变奏曲、
嗯、
那么2022年那一次我就是到台中来看看他现场弹大键琴，然后现场弹郭德宝变奏曲，那他每一次的反复他都有不同的样貌、
嗯、
所以他就千变万化、
嗯
嗯、那他的唱片那被留声机杂志就誉为50张最佳的巴赫专辑、
嗯、
那么他也被留声机杂志评为最佳古典专辑过，还有荒岛必备唱片之一。那所以这个皮耶韩泰是在他的音乐上成就上、非常杰出 的大键琴家，然后也是一位指挥家、
嗯、
那这次他带来的他自己亲自挑选他所要的团员，然后要邀请的四位声乐的独唱家、
嗯、
他们也都是在欧洲现在他们的在欧洲的音乐节，各个音乐节，早期音乐节、巴赫音乐节，在这些音乐节里面巡回被邀请，然后在这里面发光发热，放是悄悄的非常
当红炸
当红炸子鸡，
是
四位这个歌手，
嗯，是
他们本尊会来到台湾，我们以前都是在
唱片里面
或者是在视频上面可以看到他们这次要到现场，
嗯，
活生生活跳跳要给大家唱
跳，我们这一次真的可以一睹这些大师的风采，
是、
嗯、好，我们聊到这里呢，再来欣赏今天节目安排的第三首乐曲。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第三首乐曲呢，延续刚刚那个圣咏的段落，那是巴哈作品129的第最后一个乐章，那这个乐章也是一样是以这个 会众唱圣咏的方式在创作，但是呢它有更多这个乐团的部分，那不只是单纯的圣咏这样子，那乐团都会穿插，那大家可以欣赏看看。
好，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